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晚上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为我们一起聊一下洛杉矶快船的故事。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Nate 和小军，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Nate， 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
大家好，我是小军啊、我是第一次来做这个节目啊、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篮球故事。
对，这个很有限，我们这次节目已经有第一位嘉宾梅开二度了，就是我们的 Nate。 上期他为我们聊到了他最喜欢的球队，达拉斯小牛队。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他，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洛杉矶快船的故事。我们这次节目之前的节目呢，聊的都是强队或者是传统强队，但是洛杉矶快船这支球队呢，跟这些球队都不一样。他这个在历史上呢，一直都是一支鱼腩，从来没有翻过身，直到了近些年，从保罗到来的球队和选中格里芬和小乔丹之后，组成了三巨头，球队才慢慢进入季后赛。在湖人这段时间不太行的情况下，慢慢从在 LA 的市场中分了一杯羹。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先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这个和快船是有怎么样的过往的经历。来，我们先请小军介绍一下吧。
哦，大家好，我呢跟快船结缘呢，是因为我在圣地亚哥工作了大概6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呢，正好我是2010年开始工作的，所以说呢，2011年开始以后，快船呢就变成一个，就像宋阳说的一样，变成一个强队了。然后呢，当时正好湖人呢，比以前，湖人比以前越来越弱，所以说我就有很多机会到洛杉矶，然后看了快船的球队，看了快船的比赛，而且呢，快船的球票比湖人便宜不少。
对。
说的没错。好，咱们请 Nate 说一下。
我呢也是和大家一样，平时并没有很关注快船吧，然后也是从格里芬到达被选中之后才开始关注快船的，后来也就跟着直播吧，就是一起看着快船打季后赛，然后直到现在。
好，那两位介绍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小军的那个背景知识，就是小军是在高通工作，高通的总部呢就在圣地亚哥，美国圣地亚哥，离就是 LA 离叫什么 LA 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对吧？然后所以呢，但因为 LA 因为圣地亚哥是没有球队的，所以如果想看 NBA 的话，就只能开车到最近的 LA 去看，就洛杉矶。有洛杉矶呢又有2支球队，所以呢这个就是小军在去了圣地亚哥之后，当时快船比较强，于是就选择了看快船。
是的，而且呢也说来也奇怪，这圣地亚哥一个美丽城市呢，怎么样也留不住球队，所以说呢只能开车去洛杉矶了。
说的没错，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洛杉矶快船和圣地亚哥的关系呢，其实也很有渊源。这个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像平常一样介绍一下这个快船这个球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就由我来说了。这个快船这个队呢，其实也很早就成立了，早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当时他第一次成立的时候呢，就直接进入 NBA， 他是在纽约的 Buffalo 成立的，在当时叫第一次成立的时候叫 Buffalo Bravers， 叫做水牛城勇敢者队，对吧？对，勇敢者。然后但是呢，当时在那个城市就是在 Buffalo 已经有另一支球队了，但是他那支球队不在 NBA 打球，也是一支篮球队。然后他和这支球队和Buffalo 勇敢者队呢，他同时就是共用一个篮球馆，但是因为之前那个球队成立的早一些，他与这个球馆签订的那个合同也就早一些，于是他就享有优先的排场馆的权。然后当时因为 NBA 名气渐渐起来，然后那个球队的老板就眼红 NBA 的市场，然后也觉得这支球队新崛起的这支球队会对自己的生意造成影响，于是他就优先把自己的球队的比赛都排在了最好的时间，就排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然后这样就对这个Buffalo 勇敢者队产生了很大影响。然后当时老板就因为球队战绩也不佳，慢慢的也观众慢慢流失，经营不善，然后就在大概在 78年的时候就寻求转卖球队，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位来自他当时接触了几位买家，然后其中有一位就是来自南湾的一个就是南加州的买家，当时想要接手这个球队，因为当时这其实这个买家呢当时洽谈了几支球队，当时就包括其中包括凯尔特人，但是他在买球队的时候附带一个要求，要求在这支球队被购买之后呢，希望他能搬到他的故乡叫就是圣地亚哥去，就是在我们之前节目也介绍了，圣地亚哥之前是有火箭队的，但是火箭队在71年的时候就已经搬离了圣地亚哥去了休斯顿，于是呢他特别希望自己的故乡呢能再拥有一支 NBA 球队，于是呢他就加上了这个条款，但是联盟不同意把凯尔特人，因为凯尔特人历史非常悠久一直在波士顿，他不希望把凯尔特人搬到圣地亚哥去，于是呢最后在就跟外面上谈判中就选中了快船，但快船当时成立非常短才有8年的时间，于是联盟就同意能够可以把这个当时的巴夫洛勇敢者队同意可以搬到这个圣地亚哥去，然后于是他购买了之后呢他就立即把这个球员就进行了甩卖，然后就把整个的球队就起锚就搬到了圣地亚哥去，然后在整球队呢在圣地亚哥呢但是打了也没有几年，然后呢当时球队还是就是没有什么起色，但是因为一直都比较遇难也进不了季后赛，然后当时呢正好赶上斯特林，然后老板就准备再次买就再次转卖球队，然后斯特林呢当时也在那一带，因为斯特林就是他后来的老板，后来斯特林一直掌管这支球队了30多年，从78年买了球队之后，从84年买了球队之后，一直到他14年被驱逐出联盟，他一直掌管这支球队，然后当时勇敢者搬到圣地亚哥之后呢，当时老板就决定要给他改个名，那改个什么名字呢？那 Clipper 这个词呢？先请小军给我们介绍一下，就 Clipper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Clipper 呢，应该是一种快速的帆船。这个在圣地亚哥呢，因为是西海岸最南湾，然后呢也有里面呢那边的人呢比较热衷于海上运动像冲浪啊、玩帆船呐、还有一些皮划艇，所以说我估计可能他们命名为这个Clipper 呢，这个帆船队呢，快船队呢，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就小而轻快又灵敏。
对，那个 Clipper 呢，就是一种帆船，一种特别其实非常好，是一种船，它长得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梭子，它这个长宽比特别夸张，就是它这个东西特别窄、特别尖，前面就是它的受阻力特别小，它的长宽比大概在1:6左右，然后这种帆船呢，在海上航行的阻力特别小，特别稳定，然后也行驶的特别快，然后呢，当时的老板呢就把名字就改成了 Clipper 快船。然后呢？但是斯特林在买了这支球队之后呢，又把球队搬到了他认为市场更大的洛杉矶，又搬去。于是球队呢就在84年的时候搬去了LA， 也依旧一直运营到现在。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这个前世今生。好了，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就大概说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人，就刚刚提到了保罗、格里芬、小乔丹，还有斯特林。这几个人呢我们在后面都会慢慢为大家介绍。好了，然后既然说到了这个洛杉矶这个城市啊，也说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城市，两座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然后小军呢也在这南加州生活了6-7年的时间，对，也一定也有很深刻的感情，或者也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请小军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的，这个南加州呢是一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阳光海滩，不知道我估计爱打球的同学们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面朝大海的，然后呢到这个海边的公园，然后呢你再打个街头篮球，就是呼吸的这种海风的感觉，然后呢尽显篮球的技巧，所以说呢给人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南加州运用了很多培养了很多篮球的很有天赋的人。
说的没错，这也说的确实没错。这个我其实也是，我和 Nate 也是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生活过，但是我们生活呢在硅谷，是属于北加，所以对是属于湾区，然后南湾呢这个就是洛杉矶和圣地亚哥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南端，就是圣地亚哥是在国界上，就是过了圣地亚哥就到墨西哥了，
对，提瓦纳。
对，提瓦纳就是比较乱的城市，然后但是圣地亚哥其实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我们上一期介绍过，就是为什么叫火箭，就是因为宙斯盾火箭就是 Atlas Rocket 是在圣地亚哥生产的，然后包括小云刚刚告诉我说 那边有停留了美国的舰队，对吧？
对，这太平洋舰队，而且呢，像密苏中途岛号呢就在那里退役的，而且呢，美国的最新的两艘核潜艇呢都是，航空母舰都停留在那儿，然后呢，维和的时候呢，经常都是从圣地亚哥的海湾出发。
对，而且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对吧？
嗯，
对，那内特也最近刚去过，内特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那边有什么好玩？
我就觉得那边确实非常美，然后因为在西雅图嘛，也天气比较冷，然后也比较下雨多，那边就是阳光海滩，基本上一年四季穿同样的衣服就好，然后
天气特别好，
天气特别好，然后阳光也特别美，对，然后大家那边就觉得就非常适合人居住吧。
对，整个南湾其实都是旅游胜地，包括我们就说 Santa Barbara 呀，这歌里经常唱的 Santa Barbara， 然后还有什么 Irving 尔湾，然后包括 Pasadena， 就是或者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也经常看的洛杉矶啊，或者有钱什么罗兰港呀、Pasadena， 然后圣地亚哥这些地方。那小军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在那边的衣食住行有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
是这样子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篮球节目，我就是因为圣地亚哥没有篮球呢，周末呢大家呢我像以前经常就是约四到五个人一起打球的伙伴开上车，然后呢大概两个多小时呢开到洛杉矶。如果呢我们会一早出发，然后呢买球票呢一般会在晚上的7点开始，所以呢我们免不了去吃两顿好吃的。首先我正好因为在洛杉矶大家也知道物美价廉，而且中餐呢特别的正宗，
因为中国人好像特别多，对吧？
对，
华人特别多，而且China Town 也特别大。
是在洛杉矶是可能就是你不用英文你能过得非常好，而且能买到可能比中国在某一个城市还买到更多更方便的货物。然后呢所以呢一路爱吃川菜的朋友们呢，我觉得介绍一个锦城里和滋味成都这两家菜。然后呢像我呢上次去看Clipper 的比赛呢已经大概是2年前了，然后呢Clipper 的球馆呢在洛杉矶的市中心，然后
这个提得很好，就是其实很多球迷也应该知道，就是湖人的球场和快船的球场是共用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非常伟大的斯特普斯球场，对吧？
对，是的，
对。然后这个球场是在就是当趟就是在最繁华的市中心，对对对，是吧？然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球场周围有些什么有趣的东西？
好的，这个呢，斯台普斯呢其实是一个美国呢最大的文具巨头，然后呢，他的这个球馆呢，其实呢现在相当于是运营四支球队在共用一支球馆，就是洛杉矶湖人、洛杉矶快船、洛杉矶火花，就是 WNBA 的一支球队，还有一个呢叫洛杉矶国王队，但这个国王是一个冰球联盟。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冰球队，然后呢，它这个球馆周围呢，这个圆形的周围呢，塑了很多，就是大家都知道，湖人队，家喻户晓，有很多
雕像，对吧？
对，很多雕像啊，像杰瑞韦斯特，然后呢，魔术师约翰逊，还有呢，
奥尼尔，
对，贾巴尔。他的勾手，而且呢，那个他的雕像呢，就是以他的勾手的动作。
对，奥尼尔是扣碎篮板。
扣碎篮板，对，每个人都有一个魔术师呢，就是个传球。所以说，而且呢，在洛杉矶，看球的话，有时候就是哪怕可能有的学生呢没买到票，或者呢，有时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他经常外面像福克斯体育会搭一个户外的台，然后呢。就在这些铜像的后面，我觉得上次比较幸运的话，就是呢有时候能看到最近当年也是很有名的就 NBA 球员，比如说克里斯韦伯，他当时是国王队的大前锋或者呢其实也看过奥尼尔作为解说嘉宾坐在台外面，对，
这个非常
特别好，
因为我们包括 Nate 这个我们就是在其他的球场看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这些，就是在场外搭一个棚，比如说我们在纽约看球的时候，尼克斯也在当趟在非常繁华的地方，他基本上也没有条件，
没有
在外面再搭一个棚。你是觉得这好像是，可能算是斯台普斯的一个 special 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对，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统，或者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吧。对，
这样你也可以亲眼看到球星和那个我觉得能亲眼看到奥尼尔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
对，就是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印象，经常看到比如中央舞台转播，比如说湖人队和快船队的比赛，中间呢， 经常呢有一个可能会插播一些镜头，就是那个球馆以外的，然后经常有看到一些观众走过去对那个名目进行招个手啊，其实那个其实对的，其实就是户外的那个演播台，但是呢对，而且呢户外这个因为是福克斯体育，有时候呢他也是转播一些直播比赛，所以说从观众角度来说其实是按户外的那个三个解说员来解说的。对，
这段确实挺有意思的。然后你一共去那边看过多少次球啊？
如果快船的话我都可能看过六七次，然后呢湖人队也看过两三次，可能去那基本上差不多都快看过十次比赛了。而且呢多数后来看的季后赛比较多，因为季后赛跟常规赛还是不太一样，球员是真正的发挥，而且身体的对抗啊还有技战术啊能感觉，你就感觉非常的精彩。
对，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是小军刚刚跟我说了很多，就是他之前看球的过程中，特别是季后赛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对抗和有趣的镜头。一会儿呢我们再介绍球员这一块，再让小军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刚刚说了这么多呢，就是说其实这只是都是说了关于篮球的东西。其实呢南加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包括它的沙滩呢，阳光沙滩，然后好莱坞也在那，星光大道，然后还有那些乐园，就比如说那个 Universe 就是环球影城的 Studio， 对吧？
对，
这个其实非常LA 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对，就是如果来美国旅游的话，这 LA 不能错过，或者我们工作之余一定要来去一去。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没有去过南加州的话呢，我觉得飞机开坐飞机飞到洛杉矶，然后呢租上车，然后
给大家暴露了开飞机
没有开，不好意思。然后呢我觉得完全尔湾啊、洛杉矶啊、圣地亚哥这三个地方完全可以玩一周，而且呢风情各异，很不错了。
这就是我去年玩的东西。
对，Nate 是休了一周假，和老婆去了一下，是吧？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打几分？
我觉得能打9到10分吧。就唯一扣一分，就是因为那个人太多了，那个迪士尼乐园需要排队。
可能跟国内是有点相似。
但是风景什么确实非常好，包括一号公路什么的都。
对，开一号公路，对，这也是非常好的。一号公路可以一直从这个
北加一直
开
到南加，
开到南加这一段都是沿海。就是那个公路只有两个，就是双向两车道。
对，
这个我是开过，就是
依山傍水。
依山傍水就是右边就是如果你从北加往南加开的话，你的右手边就是海。
对，
就是你的悬崖下面就是海，然后你左手边可能就是山或者是城市。对，就是特别美好的景色。
没错。
对，
是的，我突然想到，特别在洛杉矶那个马里布那个地方。
马里布。
我们大家就是说 Silicon Beach， 就是像那个 Snapchat 的总部就在那里。而且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钢铁侠那个美国他呢有，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他的家住在一个海崖上面，
就他下面架了一个
别墅，那个地方就是马里布那海滩，特别美。
马里布海滩很有名。
对，那对 LA 也确实是很多有钱人都住在 LA。
没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快船的球队啊战绩一直不佳，但是市场估值却一直非常高。对，湖人队包括这些年战绩非常不好，但他的这个市值永远是稳定排在联盟第二。这个一会儿我们在后面在介绍斯特林的时候再为大家介绍。好，我们今天先进入第一段广告，稍后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为大家继续介绍斯特林。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 4254458885。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谢谢大家等待。刚刚我们请小军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快船的球场啊，包括在南湾的生活南加的生活， 然后呢，下面呢这一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老板斯特林，就是他叫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斯特林。这个人呢，就为大家所熟知呢，主要还是因为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他对魔术师约翰逊进行，就他没有公开的进行侮辱，就是他在和他的女友，他有老婆，就是跟他的女友，就是不是一个人，对，跟他就是这他跟他女友在进行通话的过程中呢，因为他女朋友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张和魔术师约翰逊的照片，然后他说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然后这段对话被他的女朋友曝光了。于是呢他被迫出售这支球队。所以说这个故事呢整体其实非常长，我刚刚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呢被全球人都知道了。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人，就是也请两位，要不先 Nate 先说一下吧，你对这个斯特林有些什么样的就是了解。
其实在他没有爆出来这个言论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快船的老板是谁的。当然这个快船球队是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但是一直觉得老板嘛没有很强的存在感。直到他爆出那个今天的言论之后，才开始知道这个他的前因后果和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个说的很对啊。这个大多数球迷呢都不知道这个人，甚至呢对快船这个球队也没有什么了解，是有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个球队呢非常惨，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都是鱼腩。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让你说出历史上有一位什么很巨大的球星的话，基本上所有人都说不出。因为这个球队呢从成立到现在连一件球衣都没有退役过。到目前为止呢最有可能被退役的可能就是格里芬或者是保罗的球衣。
没错，
对，到目前为止连一件球衣都没有。那小军你跟我说一下，就是斯坦普斯球馆里都挂的是谁的球衣
啊？挂的是魔术师约翰逊，不用说了，贾巴尔。
那就都是湖人的球衣，
湖人的球衣，满满的湖人球衣。而且最新奥尼尔和科比呢也在那举办了退役仪式。而且特别奇怪的就是说，哪怕湖人队战绩再差，湖人比赛呢都是爆满的。而且呢湖人队打得再不好，湖人洛杉矶的球迷总是觉得其实他只洛杉矶只有一支球队，那就是洛杉矶湖人队。
对，快船他不算，快船是后麻省的。
对，是一直没有归宿感。
对，这个其实也这也很这其实这样的现象呢它并不奇怪，就是这个球队呢就是一直鱼腩也都是有原因的。这个球队呢其实是老板的性格的一个反应，这我觉得跟斯特林是完全分不了干系的。就是他这个人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吝啬的人，这个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吧。这个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人，都就是他的发家历史。他呢其实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属于德国移民，他是德国的犹太人。然后呢当时在二战之前，就是一战和二战之前，大概在1930几年的时候1940几年的时候，然后他是从德国移居到了这个移居到的美国。那个时候他非常小。然后呢其实斯特林这个姓氏呢并不是他的原姓，就是他之前的家族的姓呢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犹太人的姓。然后呢他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就隐藏自己的身份，隐藏自己的家族历史，于是呢故意把自己的姓都给改了，就改成斯特林。来，小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斯特林这个改名这个故事，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故事？我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感觉这个就是个英镑的意思。我想呢是不是表示他都钻到钱眼里去了，所以对球队又特别抠。
对，说的没错啊。这个他这个名字起的特别有意思，他这个 Sterling 这个呢就是英镑的意思，就是英文直译就是英镑。这个斯特林呢是他的音译。然后呢他把自己起成这个名字呢他也不觉得这个不好意思，他直接在采访里就告诉记者说，他说我改成这个名字希望自己变得更加招财。然后就可见他是确实对这个钱是特别的喜爱，这个在日后他经营球队的理念里呢也能体现出来。然后他改了这个名字之后呢，然后呢他其实是他是学法律毕业的，他是法学院毕业，就是law school 毕业的。这个其实在美国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件事，对吧？
还是挺厉害的。
对，就是他考的跟我们考试都不一样，他是考 LSAT。
LSAT 对啊，听说是最难的。
对，最难的
考
试。就我们考 GRE 已经觉得特难了那词，然后他们考 LSAT 那词那更变态，那一辈子都用不上的词。然后当时呢他 law school 毕业之后呢，但他去做了从事了一段时间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发现这个人并不能迅速致富，然后呢他又迅速转行了，他就去做那个房地产。 哎，跟我们这一样，也是当时房地产热，
炒房子啊，
哎，然后他的炒房啊，他有一个合伙人，然后这个合伙人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湖人的老板，就是当时叫杰里巴斯，杰里巴斯呢比他大几岁，然后把他带着一起，两人一起在做房地产，然后他们干一个什么工作呢？在美国里面就有一种房地产商叫 flipper 是什么呢？就是flip 英文的就是直译叫做把东西翻个面，就比如把一个钱币硬币翻一个面叫 flip。然后在这个房地产行业里面的 flipper 就是说他买一个比较旧的房子，然后呢他花一笔钱去把这个房子装修，然后呢再把这个房子用更高的价格卖出去，然后他就赚取从中的差价。然后呢当时正好赶上美国这个房地产呢价格上升，于是呢他通过这个，他跟就是杰里巴斯两个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就是可以说是一夜暴富了。然后当时呢杰里巴斯其实是体育非常热衷体育的，包括为什么日后大家这么喜欢湖人，就杰里巴斯后来买了湖人，经营他特别舍得花钱，也花就是联盟的很多顶薪都是从杰里巴斯那里开始的。然后然后杰里巴斯呢当时花6000万美金就买了这个湖人，大概好像接近7000万，6750万美金买了湖人。然后呢当时呢他钱还不够，然后呢他就把手下的很多的房产呢就抵押给了这个斯特林，然后斯特林把钱给到杰里巴斯，然后杰里巴斯就去买了湖人。然后当时那是79年的事情，然后杰里巴斯当时经营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有利可图，觉得这个是未来体育会成为美国一个支柱产业，于是呢就劝斯特林和他一起去买。但斯特林当时呢他其实斯特林并不是特别热爱体育这件事情，也他比较抠，然后呢他就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比较小的球市，就是当时的就San Diego Clippers 正在出售他的球队，然后呢他只花了1250万美金就买下了当时的快船队，然后也就把快船搬了过来。然后这就是他怎么购买这个球队的过程。然后他当时买了这个球队之后呢，然后其实他特别抠，因为刚刚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签过什么大牌球星，当球员培养出来之后向他索要更高薪水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放弃这个球员。然后所以球队的战绩你可以想象也一直不好，就大概就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慢慢就这样苟延残喘。好，然后一直到了就这样经营了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在可能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洛杉矶也没有什么知名度，也没有什么归属感，所以球迷也不怎么认他。好，然后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吧，选中了格里芬。
嗯，
然后
09年
选中了格里芬，然后球队在慢慢在2010年还2011年招来了保罗吧。
对，
然后再选中了小乔丹，组成三巨头，球队才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就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强队了。对，好，
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就是他包括在。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赛季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那内特能不能帮我们回顾一下那个赛季？就球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快船队呢？一直是一个怎么说呢？从我看球开始吧，它就是一个烂队的代名词。
对，基本上如果央视能转播快船的比赛，就是因为他的对手特别厉害。
对对对，湖人、火箭。
不会因为快船而专门转播一些比赛。
对 对, 对，是这样的。他其实 NBA 的弱队嘛，变成强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签大牌，第二种是选秀。快船其实在2000年拿过状元秀，但他们选到了一个就 NBA 最大的水货叫奥多沃坎迪。然后呢，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对，然后呢，在本内特出现前，他是 NBA 公认的最大的水货，比夸梅布朗还要水。对，但是呢，他在2008年其实是选中了那个就是小乔丹，是在第二轮第50多顺位。然后呢，2009年选中了格里芬。然后呢，是状元，但是呢，当时格里芬就是，赛季报销，相当于第一年没有打，然后第二年是留级生。但是格里芬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
非常有天赋的球员，
拿了最佳新秀。
对，他是非常具有爆炸力的一个球员吧。然后之后呢，就围绕着格里芬，然后呢，快船就才开始看到了一些希望，后来招来了保罗，对保罗，然后后来。一直成长吧，然后再加上小乔丹也一直在培养起来，然后呢最好的时候呢可以跟当时西部的最强队，比如说火箭，然后雷霆，
四少的雷霆，
对
对，
还有当时的勇士倒不是很强，所以说但是他们也是季后赛的强队吧， 在我的印象中，快船季后赛就打的是，雷霆，火箭和那个金州勇士，对，跟他们的比赛非常精彩。
对，小军还记得当年2014年的时候，当时季后赛打的怎么样吗？
季后赛，我记得我还看了，我去看了一场季后赛的比赛哈。那个2014年的那个时候呢，爆出来了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然后瞬间呢，我首先在从球馆来说，瞬间呢，赞助商就全没了。
哦、
然后呢，有时候因为，到斯台普斯中心呢，那个就是在中间的位置的一整个大圈呢，一般能看到，时不时能看到一些赞助商的广告。
其实 NBA 是一个商业性质很强的比赛，对吧？就是应该。其实球馆的各处都应该充斥着广告。
是的，
对，你可不可以就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前后的这个对比？就比如说你之前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之前去的话，至少能看到，比如说美洲银行啊，
嗯、
然后国富银行啊，这些可能、
哦、Wells Fargo，
Wells Fargo， 对，这些啊、Bank of America、US Bank 这些比较大的，至少
都是
比较知名
的
企业，或者是可能 Fidelity 这种比较大的保险公司。等到这个事情爆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看到名气最大的就是 Jack in the Box。
Jack in the Box 是卖快餐的，
卖快餐卖汉堡的，
可能相当于是肯德基麦当劳这样。
对，而且还在
还
比肯德基麦当劳，比肯德基，比肯德基麦当劳可能还低两三个档次吧。
对对，确实这个，其实很多人在国内生活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也是请两位嘉宾就给大家说一下吧。内藤，要不说一下这个种族歧视是一个怎么样严重的问题？
因为黑人嘛，在美国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嘛，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吧。但是呢 ，NBA 球员大家都讲以黑人为主吧，所以说如果你的老板还就是突然爆出来歧视你的这种言论，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也是肯定会非常的难过，然后非常的矛盾。作为球员肯定是想好好的那个打好比赛吧，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人啊，就是又心里又觉得非常不愿意这样，所以他们也非常矛盾。
对，
但是呢，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他们那个爆出那个种族歧视言论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打第一轮，事实上他们是赢了第一轮的，然后他们在第二轮输给了爵士，所以说就觉得这些球员还是非常敬业的，非常。
就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当时他们三巨头最强的一个赛季了，就是健康程度也比较好。
对，因为他不止三巨头强，他还有比较非常强的替补，比如说是
杰杰雷迪克。
对对，杰杰雷迪克。
加
马
克拉夫德。
克拉夫德。对对。
跟巴恩斯。
对对，马特巴恩斯，这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这个阵容其实如果放在现在来说的话，都非常有竞争，而且当时他们阵容会比现在还更年轻。如果这些人放在现在，你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而且其实当时的勇士和火箭都没有现在这么强，马刺的话也没有，就是都没有那种特别特别顶级的球队。
对，
所以他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就说来非常可惜，
对，
就这样没有摸到西决地板。
对对，没有在快船摸到西决地板。
对
对，
那小军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关于歧视这个问题，你可以就是说，不仅在球场里，就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职场里，就是你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你的种族歧视这个在美国的感受吧。
对，就是像刚才说的，球馆里的话，那像刚才歧视的黑人哈，我觉得作为我们亚洲的留学生，然后呢来美国，其实我感觉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也会被有些白人歧视，而且特别是那种，我感觉一般被歧视的都是那种可能超市的那种很胖的大妈，然后呢他们文化并不高，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我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你同样去超市买东西，可能你前面呢是一个白人，那我觉得他可能会至少对白人进行一些问候啊，会至少比较友好。可能有时候碰到我们亚洲人，特别是在比如中部啊，会相对不像加州就亚洲人比较少的地方呢，你是亚洲人过去呢，他有时候可能感觉是不太友好，或者是爱理不理的这种感觉。
说的没错，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呢，在美国呢其实是作为社会问题的是第一大社会问题，就是。一个人就所有人都不可以暴露有任何的歧视，就是不仅仅就是你是人种上的歧视，包括你性别上的歧视，或者你包括你歧视动物，或者歧视就是你不能歧视任何东西，你必须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这个是美国的第一精神。可能这个的严重程度呢就类比一下，可能就是你在国内如果你反共，你公开言论反共可能就在这里就跟歧视差不多。
嗯，
就是你如果说到歧视的话，不用 你不能带任何条件，就是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表现出你歧视了任何一个东西的话，那你一定是不对的，你不需要任何辩解，所有人都不会原谅你。这个问题因为也是从他之前的到，特别是黑人这个群体之前在被南北战争之前，就是在解放黑奴之前，他们被压迫了这么久，他们这个群体呢整体非常敏感，特别是如果你歧视他们的话，那你受到的这个，那你这个会引起的争议就会更加大了。
对，
好，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就是这个斯特林这个人，他当时怎么被爆出这件事情的。这个首先呢，他这个事情呢是在2014年4月26号给爆出的，当时呢是由这个美国著名的娱乐杂志TMZ 给爆出来的。这个云哥你了不了解这个 TMZ 它是干嘛的？
哦，这个杂志我还不是特别了解。
对，TMZ 那你知道这个吗？
我感觉就是跟国内那种八卦周刊差不多的。
哎，对，这个，
我猜的
TMZ 大概是干嘛的，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看视频的话呢，你偶尔就会看到 TMZ 的原装，就是原声视频，就是比如说今天哈登在夜店里就干了些什么，你如果拍到了这个他哈登今天晚上干了什么，特别他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然后比如他摸了谁，他吸了毒，或者他怎么接着又喝了多少酒，然后你如果拍了这种视频你卖给他，他就会给你一笔钱。所以呢他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第一大就是娱乐杂志，如果在这上面被曝光了，这个 visibility 就是他的可见度非常高，就相当于你就上了央视，就是相当于美国的娱乐央视。
明白了。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对这个名，就是明星或者球星，就是只要是知名人士，在业余生活娱乐生活里面会非常关注他，有非常多的职业狗仔，包括他的就是现在已经是全民狗仔的情况下，于是呢当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斯特林这个人呢，他跟杰里巴斯一样，他们这个性欲特别强。对，他这个他老婆结婚50多年，跟他是结发夫妻，一直没有离婚，然后他还在外面呢找了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呢比他小51岁。
哇，是啊，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对，这基本上可以做爷爷。 对，
对，
他找了一个51岁的混血小女友，名字呢叫斯蒂维亚诺，然后呢这挺狗血的，就是那个斯特林对这个小女朋友特别好，他给他买了特别多好东西，就花了很多钱在女朋友身上，大老婆还吃醋，还曾经通过还告过这个，把这个他的女朋友告上法庭，要求他赔偿，说他是这个叫 gold digger，就是骂他，这在美国里面其实就是骂人的，就是
拜金女，
叫拜金女。对，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女人是 gold digger 的话，那就其实很难听，就是骂一些婊子差不多。
嗯，
对，就然后专门还聘请律师去告他，希望他把这就不是希望他，要求他把这些获赠的东西就给还回来，这老娘的钱你凭什么拿去？好，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的钱特别乱，然后呢，斯特林呢，其实他自己呢，因为特别爱钱，然后对家人的对子女的管教也特别严。他有一个儿子呢，就因为小时候被他的就是过严的管教，就像挨打，就他儿子还在美国其实很少父母会打孩子，
嗯，
他打儿子，然后他儿子被打了抑郁症，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成年了之后就开始吸毒，然后最后吸毒过量还死掉了。
哦，
就是他其实自己也有很多不幸。然后呢，具体说到他当时怎么会被爆出这件事情，就是他女朋友在 Instagram 发了一张自己和魔术师约翰逊，魔术师约翰逊是个黑人，对，而且还有艾滋病嘛。
是，而且居然还是
康复了，是吧？
对，第一个康复的艾滋病患者，
第一个康复的艾滋病患者。对，然后对对对，也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能是长期进行体育运动，所以打篮球还是挺好的。
对对，他这个他女朋友就发了张照片之后呢，然后那个斯特林就给他女朋友打电话，然后就骂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是整个对话时间特别长，大概的主要的那个有劲爆点就在那几个地方，就在他说这个你可以和他们上床，你可以把他带回我的家，但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和他们在一起，不要把他带进我的比赛。然后就说，然后那个他女朋友就问他，就质问他说你是不是种族歧视，他说我不是，然后女朋友又说了一堆，然后又问他你是不是种族歧视，他说我不是种族歧视，然后女朋友又说了一堆，问你就是种族歧视，然后他就烦，他说好，老子就是种族歧视啊，然后就给扣上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帽子。好，这件事情呢是4月26号发生的，然后联盟反应非常快，4天之后30号，当时的就是主席就是亚当肖华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好，这个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调查，既然这个录音公开了之后，联盟29位老板全部就是都不支持他，要求他出售球队，然后当时 也是刚刚内特和小军说到的，就是当时球队其实战绩非常好，但是在第二轮球队人心就散了，
对，
然后第二轮也就被淘汰了，
对，
然后当时就联盟也都不光是他们球队，这个他们当时还记得反穿球衣吧，对吧？
对，反穿球衣来无声的抗议，
对，无声抗议，然后因为自己是老板嘛，毕竟是自己老板，就非常难受，其实，然后不光是当时他们自己球员这样，教练也表示不愿意执教，然后联盟的工会也表示，如果你不把这个斯特林处罚严重处罚的话，就联盟就会停摆，就工会有球员球员就不打比赛了，就停摆。然后其他的 NBA 老板也不同意，然后在重重重压之下呢，最后斯特林呢就要求，对不，就是亚当夏华要求斯特林必须出售球队，然后其实斯特林是很不愿意出售的，他自己就是拥有这支球队已经30多年了，
嗯，
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嗯，我不同意卖，你们凭什么卖？然后最后其实他亚当夏华最后没有通过斯特林，而是通过斯特林的家庭，就是他有个 trust， 就是一个信托，他们家族信托，然后是以他的老婆的名义。他老婆就是代表这个信托的代表人、代理人，然后要然后同意出售这个球队，然后，哎，内特，你知不知道就是当时这个整个最后出售这个标价的过程？
应该是找了很多买家吧。然后呢，那个快船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因为毕竟战绩也好。然后呢，格里芬和保罗也是当年的客星算上第一控卫和最具潜力的大前锋吧。所以说最后，记得也是说了很高的价，然后被鲍尔默吧，是吧？
对，
买到了。
对，
而且当时我觉得他的教练也是最顶尖的，
对
对吧？
对，里弗斯是非常好
的。对，里弗斯当时带过三巨头，对吧？
嗯、
对，是他带的三巨头，就打凯尔特人
夺冠军。
对对对，是。
对
对，
他当时呢这个球队呢，其实联盟对斯特林很快就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包括终身禁赛。然后开出了联盟历史上最大的罚单，
对，非常大的罚单，可能有上百万的罚单，
对，一张罚单罚了250万美金，
对对对，
这个其实平常因为球员的一般的言论可能也就罚5万10万，
对，
这一张罚单罚了250万，对，大概在西雅图可以买好几套房，对，
是，
对，这非常可惜，我们听得都非常心痛，
对
对
对，
然后联盟呢就公开竞价，然后当时有很多买家要买，其实当时给快船的估价呢并不高，大概只有5点几亿美金。因为当时在好像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雄鹿刚刚发生了交易，只卖了几亿美金，然后大家就给联盟就给快船的估值大概在5点几亿美金，但是鲍尔默非常有钱，对这个球队有势在必得的决心，直接就开出了20亿美金的价格，然后就当时其实斯特林即使面对20亿美金他也不愿意出售，最后在29位老板，因为其实 NBA 就像一个董事会一样，就30位老板，
没错，
对，就必须都要同意跟你一起玩，你才能跟我们一起玩，然后29位老板都说你必须卖，如果就是怎么就是我们不是应聘的时候有那个 strong hire strong deny， 就是29个其他老板都强烈反对和他一起进行这个继续共事，于是就强制他把这个球队就20亿的价格卖给了鲍尔默，
嗯，
就是鲍尔默也非常有钱，鲍尔默是可能是现在联盟的首富吧，对吧？
对，我觉得他好像财富排在世界22位吧，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对，他是微软的创始人之一，
嗯，
跟比尔盖茨还有保罗艾伦是
开拓者，
对，波特兰开拓者的
老板，
对，同时那个保罗艾伦也拥有我们西雅图海鹰队，
嗯
啊，
对，所以他们几个就是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微软的，也是都拥有了 NBA 球队，然后好，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把斯特林的事情说完了，一会儿呢再进入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说一说球队的事情。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刚刚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快船之前的老板斯特林和他的种族歧视的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来说一说这个球队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想象，他这个球队老板这么抠门，这么不愿意花钱，他肯定也没什么球星，所以呢可能之前的历史呢非常少。我们先请内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这个保罗啊还有小乔丹还有格里芬之前，就有快船有些哪些事情。
要说快船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吧，就是船长布兰德。布兰德是一个是99年的榜眼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呢他就是那种朴实无华大前锋的代表，就是他每场他就基本上就是每场比赛就是不声不响就是20加10，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然后最后呢，然后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进季后赛，最后在零几年的时候去了七六人。然后后面还有很多过客，比如说是奥多姆，拜伦戴维斯，克里马盖蒂，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非常有实力的球员，但是呢都在快船就是打了几年好球，但是都没有在快船留得很长久吧。就所以说快船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十几年时间吧，就一直是西部的吊车尾的球队。对
对，好像对他好像感觉是每年都在摆烂，基本上想不出有一，就比如说每个球队可能有一个很有归属感的球员，就大概说出来就跟想到小牛就会想到诺维斯基，想到湖人就会想到科比，但是想到快船你可能谁都想不起。
对
对，
然后小军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的，就是没有一个很当家的球星愿意长久的待在快船队。
对，那你当时就是看到比如说保罗来临了之后，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呢？
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呢首先呢湖人队的如果呢同样一场球都在斯台普斯中心打，如果是湖人队的主场和快船队的主场呢同样一个位置，价格可能会快差了200块钱。所以说也就是因为快船队我有机会坐在离就第一个我们它是分一个一个区的，第一个区呢完全是那种好像是人摆的那种椅子，
就是脚可以踩到地板的，
脚可以踩到地板的。我呢就离脚踩到地板的那个座位呢大概5排之远，所以说呢能很清晰的看到呢球员的控球，而且呢有时候还能看到对，这是在洛杉矶的看球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说你能看到很多明星。所以说我记得我在快船队主场看到过连看到过章子怡和她的男朋友 Vivid。
当时的男朋友
对，当时的男朋友
现在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现在已经跟汪峰同学。
对对 对，现在又换回中国人了。然后呢还看到了贾斯汀比伯，还有
Justin Bieber， 这个在美国整个这个北美或者全球其实都非常出名，
都非常有影响，
但是可能在美国不是特别受欢迎。
对，因为呢当镜头给到他的时候，别的明星呢他就是有的是棒球明星，有的是演艺界的明星，等到 Justin Bieber 的时候，镜头到他的时候呢全场都是一片嘘声。反正也是挺有意思。
这个有点意思。对，在快船其实这个快船的这个球队呢之前其实确实是一个人都没有，可以说是一个人都没有，有一些来往的过客，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能和那些巨星相提并论，也就是为什么没有退役球衣。这个地方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两个细节，就是就斯特林到底有多抠呢？他当时呢为了不让那个为了省钱，不给球队的聘请那个训练师，不给球员聘练医生，他让那个主教练亲自给球队打绷带，亲自给球员做那个做那个康复，这也是特别奇怪。然后
是啊，这不身体力行吗？
对，身体力行，这真是省，这真是。对，然后这个适合我们公司。
对，没错。
对，然后这个我们这，但是说来也很奇怪，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啊，老板就这么出了名的不尊重球员，出了名的抠门，他是怎么能吸引来这个保罗的？其实保罗当时也可以说是巅峰期了，当时我记得在2K 里面他都已经上封面，在2K 里面是能力值90多。对，然后 Nate 给我们分享一下吧，当时是怎么快船这个球队怎么 recruit 这个怎么招募的这个保罗？
说到保罗到快船，那就不得不提快船的同城死敌湖人了。其实保罗和湖人是非常的是 保个心的球队是湖人吧，因为那个时候湖人科比尚在巅峰的尾巴，然后还有霍华德也是加盟了湖人，然后还有纳什，当时大家都觉得湖人可以为科比再拿下最后一个冠军吧，在他退役前，所以说湖人的管理层也非常想招募当时最好的控卫保罗，然后呢，但是呢，此举呢本来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此举呢遭到了其他的29个老板的反对，他们因为觉得湖人一枝独大，那么我们这个别的球队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市场。
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有球员抱团，然后形成一个特别强的
队。对对对对对，不像就是你可能就是当年吧，没有像现在的勇士这样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老板就跟肖华，那个时候是还是斯特恩说我们不想这样做，然后呢，乔小的当时的黄蜂是没有老板的，所以说是被联盟托管，那么斯特恩就是名义上的老板，所以呢，他就我觉得第一次吧，是联盟否决了一桩交易，所以说保罗很无奈，但是呢，保罗又想要走，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去了快船，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个第二选择。
原来是这样子。
那是快船捞到了一个宝啊！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本来，是没有计划的，没有计划到选去招募保罗的，因为保罗也不会主动的去联系快船嘛。
对，其实保罗之前一直在黄蜂嘛，在黄蜂其实也没有什么帮手，而且黄蜂是一个球市特别小的地方。
对对对。
对，保罗一直希望呢，能借助一个大的球市，把自己的身价打出来，
对，没错，
能增加自己的收入，
嗯，
所以呢，他可能就选择了当时的洛杉矶，
对，
但是在被湖人不能成型的时候，于是就做了这个
退而求其次，
就选择了
快船，对
对，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
对，
然后那你能不能跟我们那个回顾一下吧？就是他们这个三巨头这个组成了之后，有哪些就是比较有趣的比赛？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央视的明显的转播快船比赛就明显的变多了，那个时候叫空接之城嘛，因为、
啊、对，
因为保罗和小乔丹还有格里芬确实球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呢，他们离季后赛是当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离总决赛或者是总冠军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然后呢直到后来他们又招募了，就比如说有皮尔斯，也包括、
啊、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比较强的角色球员，他们逐渐的还有再加上里弗斯的调教吧，快船就变得我觉得是能够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但是记得很有趣的一场比赛，就是说他们和火箭打西部半决赛的时候已经打3-1领先，然后呢第四节领先20多分的情况下，最后6分钟莫名其妙就被火箭翻盘，
保罗受伤了那次，
我记不清了，但就是莫名其妙就输了，然后呢之后被连扳3场4-3就被火箭就淘汰了、
哦、那好像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对，非常罕见，
3-1被扳平，
对，而且基本上已经投降了，就3-1领先之后呢，然后呢第五场比赛最后一节还领先了20多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最后就生生的被翻过来，就是这也是里弗斯吧一辈子的污点，现在还被很多球迷拿来嘲笑的，
就是保罗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永远就打不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永远打不进西部比赛。
对，这个当时看到我也是莫名其妙，当时火箭3-2就拿下，就是3-2，当时我们也在想那应该4-2吧，但是没想到就是3-4输了，所以说这场比赛确实对我记忆非常深刻。
这个小军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在比如说在球场里面就看到这些球星现场表演，有些哪些感受？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格里芬就是快船队对雷霆队，然后呢格里芬对位这个伊巴卡。
哦，对，当时的雷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时还是四少，就是有四个天赋横溢的球员，对吧？
对，
有威少，有
杜兰特，
哈登，
伊巴卡，还有其实有几个叫萨弗罗什，
对，
萨弗罗沙，
瑞士首强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球员，还有Perkins
帕金斯
中锋，
这都是非常好的，
对，
就非常
阵容非常厉害，
对，没错，
阵容非常的强，
对，然后你看了就打这一场的，
我看的就是打这场，然后呢这个当时觉得格里芬呢其实也是NBA 就是首屈一指的大前锋，感觉呢伊巴卡呢感觉呢就是防守能力很强，进攻能力其实一般，但是呢我 当时的感觉，觉得格里芬对抗伊巴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格里芬的得分的手段也是蛮多的，而且作为大前锋来说脚步也是非常灵活的。结果呢对阵伊巴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低位吊打的扛打呢屡屡不中，然后呢
顶不动了，
顶不动，顶不动。然后呢反过来呢，这个杜兰特呢一般是无人能防，但是呢这个里弗斯教练突然来了一招奇招，就是让克里斯保罗呢去防，
这样有点大打小的感觉了。其实
对对，大打小，然后呢感觉是大打小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杜兰特面对了这个保罗完了之后呢，就是投也投的投不中，然后呢突破呢也没有了脚步了。就是但是我因为离现场比较近，我确实能看到这个保罗的防守，他这个下盘的脚步是逼的是非常的紧，所以说跟我们平常打球的感觉好像是跟上人的步伐，他是完全就是预判逼住人的脚步，所以让这个对杜兰特呢就是迈出步伐都有点感觉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从电视上来看的话，杜兰特的这个手长脚长其实他很难防，就他晃动的幅度特别大，就保罗其实应该比他还可能要矮20多厘米，
不止，
对，那可能要比他矮一个多头。
对对，
那居然能防住，其实挺让人吃惊的，
挺让人吃惊。而且对，就特别神奇，因为我们可能从电视机里去看这个篮球比赛，觉得这个场还是不算太小，但是其实在现场来说，其实对像杜兰特这么高的人，我觉得可能就是8到9步之间就可以迈过整个全场。所以呢基本上他这个正常情况下，我看到他就是从三分线然后3步上篮，其实到篮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被保罗能防的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基本都得不了分，还是特别的。
难怪保罗有90多分。
是，
对，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球员。
对，因为保罗的抢断也非常厉害。
没错没错，
保罗好像得过好几届抢断王。
对，而且他是防守一阵的常客，所以说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防守非常好的一个控球后卫。
对，就保罗，我刚看了一下数据啊，就保罗得过7届 NBA 防守一阵，4届助攻王，5届最佳一阵，9届全明星。
对，
还有2013年还得了全明星的 MVP。
对对，保罗是只有1米83，所以说你就想他的防守技巧和力量是有肯定是非常出众的，否则他没有办法弥补身高的劣势。
对，那刚刚说了这个在球场里面看这个三巨头啊，那其实现在已经都再也看不到了吧。
嗯，没错。
对，这个因为已经分崩离析了，保罗已经在火箭打了几个赛季了。
这今年是第二年，刚签了很大的合同。
对，内藤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三巨头最后是怎么就分崩离析了？
其实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去年吧。对，然后去年的话，保罗就是因为一直摸不到席卷地板，就因为他也到30多岁了，也就到职业生涯的末期了，还是想争取一些那个他的个人的集体的那个荣誉吧，因为一个巨星没有总冠军总是不太好的，所以说他就决定去火箭。然后去火箭呢，其实他对快船是很够义气的，他本身是可以裸签，就是说以自由球员身份去加盟火箭，但是呢这样的话快船就什么都得不到。他最后还是让火箭比如说给了贝弗利还有等等人吧，给到快船一些筹码，相当于先签后换，换到火箭。然后呢今年是中期吧，把格里芬交易到了活塞。
对，
这个我挺想不到的，但是明显感觉到快船因为已经在重建了。
对，我要买一件格里芬的球衣。
对，但是格里芬嘛也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但是就和小军说的，他虽然身体爆发力很强，但他其实内线并不是那么好。对，他扣篮很强，但他没有低位的脚步，所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统治力的那个内线吧。
对，可能成为不了一个巨星。
对对对，他是确实是更能卖票，但是像和邓肯呀、诺维斯基这样的比较扎实巨星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然后呢，至于小乔丹呢，更不用说了，是功能型球员，就是以空接、篮板、盖帽，然后来闻名的。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发起者，更多是一个终结者。所以说，也就今年也签到小牛嘛，所以快船是彻底开始重建了。我们可以预见到又
重新回到云南了。
对，又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重建期，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多少再能够 翻身吧，所以说也是。
但是好的消息是呢，他现在换了一个巨特别特别有钱 NBA 联盟最有钱的老板。
对对对，没错。
对，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传言，来小军给大家最后分享一下吧，就是未来可能小快船在这个老板来了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哪些新变化。
首先这个老板是挺愿意为球队花钱的，而且呢他也意识到这个在洛杉矶呢毕竟存在两支球队，而且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呢都觉得洛杉矶人就是应该支持湖人队的，所以呢这位有性格的老板呢准备听说是在英格伍德另外一个城市，加州另外一个城市呢为他打造一个全新高端的一个球馆，
就他自己就不再跟你 share 了，
不再跟你 share， 而且呢说要比斯戴普斯球馆呢还要好，要是可能是全联盟要打造的是最好的球馆。然后我估计但暂时还没有看他什么大手笔的交易吧，那也许可能我估计应该在酝酿之中，也许至少不会像斯特林老板在的时候一样永远坐于难吧。我想希望他有毕竟也看了他这么多年，希望他还能有机会冲击西部强队。
就是说现在的话可能还是要靠选秀吧，看看他能不能未来选到一个比较好的天赋的那个球星，然后逐渐开始重建吧。这就是对
这个快船又进入了漫长的重建期，我们希望他的明年能抽到一个好的圈位，然后
没错
快速的回到他强队的行列。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到来。
谢谢。
好，我们下期再见。好，各位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